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罗马书第三章九到三十一节，从不义到称义。在开始分享之前，我们一起来 我读给大家听，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，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多，我就只选择其中的一段经文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先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要凭着他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借着讲台，借着这段圣经，你让我们可以清楚神你的心意，你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如何从不义到称义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，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归到神你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可以仔细聆听揣摩神你的话语，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路上的灯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我们时常会谈论到因信称义。我们称义不是靠行为的，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就像我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是神白白的给我们，不是靠这行为所获得的。可是对于为什么是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，什么叫做不在乎遵循律法，许多时候 有一些人会误以为不在乎遵循律法就是不要行律法，那没有标准。那律法对我们，圣经对我们，旧约对我们还有没有用？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好像并不是太了解，甚至会觉得律法跟信心到底如何的，行为与信心到底如何的去平衡。今天就借着罗马书九章三章的九到三十一节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几个问题。首先我们会看到在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这切怎么样呢？这切怎么样，这是一个转折，这是在谈论到上文的时候。在上文谈论到什么？上文谈论到我们之前 好几个礼拜之前论到说，那些什么叫做真割礼，就是心里受割礼的叫做真割礼，好像有点在贬低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觉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是有神 特别给他们的仪式行割礼，好像他们是神的选民。但好像在贬低他们完之后，神又说神的圣言是从他们而来的，神的圣言是从他们而来的，神借着他们启示律法，启示神的话语给他们，好像又夸耀了他们一下，好像他们也还不错。即使到今天，许多犹太人 还是以神的选民自居的，神也特别很恩待他们。你看各种学科的拔尖的人物， 好像许多都是犹太人，好优秀的，他们很自以为还不错，或者自以为义，自以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很重要。在第九节就有一个转折，说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五十步一百步。什么叫五十步一百步？其实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在第十节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在告诉我们说无人能够幸免的，所有的人都是在罪恶当中，没有人不能被排除在罪人之外的， 所有的都是不义的，所以我的题目叫做从不义到称义，所有的人都属于不义的这一边。所以在这里到底谁是我们呢？谁是他们？许多解经家在那边 用他们各自所认为的上下文，认为说保罗自己是犹太人，所以他在谈论说我们的时候是犹太人，而有人说保罗其实是外邦的使徒，他说的是我们是外邦人。如果你把上文连到真歌里的时候，好像说的是外邦人跟希腊人，如果你把它连到从第上文的第五节的这边谈论到圣言的是犹太人的，这个我们好像是又是犹太人。但到底谁是犹太人呢？ 是我们呢？是希腊人吗？外邦人呢？还是犹太人呢？好像每一个人的解释有点不一样，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重点。为什么？他在说我们比他们强吗？是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希腊人、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的不义之人，这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。不管你是哪一群人，都是在罪恶之下。最后在第四节、第十节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的，都在罪恶当中，都是不义的。可是呢，当我们在谈论到所有的人都是不义的时候，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，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说，真的没有义人吗？也许你心里偷偷的问自己，难道我不是义人吗？有时候我们不敢说，但是我们这样做的，因为我们整天惦在别人，惦记在别人身上，好像圣经不是为我写的，是为别人写的。特别是很多读神学的，像我这种人，读完神学又教神学，自己就会很高傲。哇，整天读圣经的时候就套，这是不是爱楼师母呢？这不是是某个执事呢？好像说的都不是自己。难道真的没有义人吗？圣经有的，圣经好几个义人啊。那么挪亚呢？约瑟呢？施洗约翰呢？哥尼流呢？罗德呢？哇，这几个义人是圣经说的，你把它找出来，直接说挪亚是个义人，约瑟呢是个义人，希律王说施洗约翰是个义人，别人说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新约说罗德是个义人。我每一次看到罗德是个义人，我就很难受，因为我觉得亚伯拉罕才是义人嘛。如果跟罗德比起来，那为什么罗德是个义人？我们老是说罗德是贪爱世界的，那为什么罗德是个义人呢？从罗德是个义人，我们就能够了解到挪亚是个义人是什么。他的下文说，在当时代是个完全的人，他是跟上文的六章的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的时候说，那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所有的人都充满了罪恶，跟那一些人比起来他是个义人。罗德跟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些人比起来，他因为忧伤为他们祷告，在这一点上面被称为是个义人。约瑟呢，因为他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掉，哇，这个女孩子还没结婚就未婚相应，但是又不想羞辱她，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他是个好人，是个义人。所以这是一个有限制的义人，有限制的义人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义人。接下来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呢？圣经就连续引用了八处的旧约的经文， 来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包括挪亚，包括约瑟，包括施洗约翰，包括哥尼流，这些人也不是义人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寻求神的事上是无知的，不能领悟属灵的事情，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求圣经的知识，去寻求神，他们显得无知，他们在信仰上偏离正道了，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人一样。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，或者你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会看到整个城市里面，我以前的同工他在以色列读书读了三年多，我跟他说，你喜欢以色列吗？他说不喜欢。为什么？我都还没去过，我一直想去，你在那边住了三年应该很喜欢。他说不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？宗教氛围太严重，什么都被那个律法的要求捆绑住，整个城市充满着宗教的氛围。可是呢，他们得救吗？他们不得救的，他们在信仰上面偏离了正道，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。他们甚至连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甚至连安息日上楼梯坐电梯，他们连按一下那个按钮都不可以。我听他介绍说，你只要去到哪里，星期天他都不想出门的，他说出门很难过的，因为 一进到电梯层层都停的。哦，对我来说那就完了。如果我住十八楼的话，那我到家里面就要吐了，因为我最怕电梯那个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头会晕的，我这个会晕车的人嘛。那你如果要上十八楼，因为它每楼都自动设置开电梯，你进出不用去按电钮，所以每一层安息日星期六都要停。他们的宗教氛围很浓厚，可是他们有救恩吗？他们因着不相信耶稣基督没有救恩。他们是这些人是心口一致的败坏，接下去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蝮蛇的毒气。什么叫做喉咙有是敞开的坟墓？我们一听到坟墓里面是什么？不是兵马俑哦，那是殉葬的，但是秦始皇陵现在还没挖出来。坟墓是埋葬尸体的那个地方，尸体在那边腐烂的那个地方，满了臭气的地方，很污秽的地方。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挖过坟墓，我去挖过的。因为我奶奶死了七年之后，我们福建人要去捡骨头嘛，所以我们要把坟墓扒开，把棺木撬开。那个时候带领我们去的那些我们叫工人，他们在开的时候就叫我们说躲远一点，因为在那一瞬间是有很多的臭气，不好的毒气会飘上来，你要让那些香挥发掉，然后撬开之后躲躲开一段时间，让它挥发完了之后然后再去，要不然会中毒身亡的。哦，那才七年，因为都密封在里面。喉咙敞开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里面都满了不好的东西，满了臭气。他们的喉咙敞开，用舌头弄诡诈，流出诡诈苦毒的言语出来，心口一致的败坏，这就是世人。我们在谈论牧者的讲道学的时候，有特别提醒到，在讲台上面不要讲一些粗俗的语言， 爱柔师母整天我捡到的时候他在底下有一个本子，你坐在旁边看看，他又在写了，他常常在检查我有没有用粗俗的语言，因为你一不小心你这个语言就会出来的，这个在检台上面是不可以的。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许多骂人的，我们许多苦毒的话有时候就会出来，甚至有诽谤的话，弄诡诈的话，这就是人。所以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手所做的是什么？杀人流血的事情，杀人流血的事情，你在不同的地方。脚所行的是残害暴虐的事情，所有的这些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平安的道路，内心有许多的不平，我们无法来亲近神。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不怕神。我们当然都怕神，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行出来的是不怕神。我们在讲台上面很光鲜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讲很多圣经的话，可是呢，你关起来在你的房间里面呢，你还是这样吗？爱罗师母常常跟我说，你怎么对我这么没耐烦，你对别人从来不用这样的言语。因为我是牧师嘛，我对弟兄姐妹要有耐心，要有笑脸，但是自己对自己的师母呢，我说我已经在外面装得好辛苦了，回家你就让我放松一点吧，让我发点脾气吧，要不然我会憋死的。哎，回到家里你就不怕神了吗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是怕人不怕神，因为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在神的面前，你只是不怕，你只是怕人，你不敢坐在人的面前嘛，你要钻出来嘛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在 COD 读书的时候，我为了保护我自己，我遇到每一个人我首先说的是我是基督徒。哇，这个很好，为什么？表明态度之后，他们要去赌船啊，他们要去酒吧喝酒啊，他们就会远离我去那边说，因为他们不会跟我说。但有时候人的罪性，有时候又觉得好吃亏哦，我来美国这么久也没吸过一口大麻，也没上过一次赌船，也没有去过酒吧喝过一次酒，酒吧长什么样，里面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好吃亏哦。这是人的罪性，许多时候我们是怕人不怕神的，我们装作出来的。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装，但是在神的面前你再怎么装，神连你的大脑里面的心思意念的神都知道。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世上虽有些看来比较好的人，也许就是你了，但是呢，按着神的标准，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，却连一个行善的也没有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。所以在神的标准之下，神的审判面前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的。我们只有面对神。所以在犹太人呢，他今天还以为自己神的选民，在那边自以为是。我们的这些基督徒呢，有时候我们也像犹太人一样，以拥有救恩而自义。许多时候我很怕我自己，因为太过自义了，因为整天把眼光定睛在别人的身上。有些时候我们很怕那种开口闭口很属灵的人，因为他们圣经太熟了，并且圣经是为我们读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也变成那种人了， 我们也常常在为别人读圣经，圣经在此时提醒我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古代战国时期，魏国的梁惠王有一天在那边闷闷不乐，很不好，心里很不好受，刚好孟子去找他，他就跟孟子说，哎呀，我看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，我对我的百姓非常非常的好，你看河东发大水了，我把我的民全部移到河西去，移到河西去之后，我又打开我的仓库赈灾，使得他们不会被饿死。可是老天爷不公平，你看看其他周围的列国，他们的百姓还是一样，他们皇帝对他们那么残暴，不喜欢他们，还有很多的劳役苛捐杂税，但是他们还是效忠于他。你看我们魏国百姓也没有更多，别的人也没有跑到我们这边来，哎，太不公平了，太不公平了。孟子就跟他说，有两个士兵，他们在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偷跑了，有一个人跑了100步被抓回来了，有一个人跑了50步也被抓回来了。当他们被抓回来的时候，那个跑50步的人就跟那个跑100步的人说，哎呀，你那么贪生怕死，那么早就跑了，你看我还多等了一会儿。这就是著名的50步笑100步。许多时候我们也是50步笑100步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不要50步笑100步，我们要靠神来审查我们自己，帮助我们。这又怎么样呢？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更强吗？但律法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是靠着什么？难道我们都犯罪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犯罪吗？不是的，神乃是要我们生活在一种合神心意的状态当中。所以圣经，神就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，到底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称为义人之后，我们如何面对律法呢？律法到底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，或者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？律法的功用在哪里？首先在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，律法就是要好塞住个人的口，要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我们不敢说话吗？而是叫，不是的，而是叫我们不敢去反驳。为什么要塞住我们的口？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？你拿出证据来。律法是为了堵住所有的人口，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当我们说要证明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，怎么证明？我们拿出他犯罪的证据。我们要证明一个人是不是罪人的时候，怎么证明？这是在神学上很难的，证明耶稣的无罪。因为圣经从来都是宣告耶稣没有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挤不出任何的证据说他犯罪。你说黄牧师是个义人吗？我不敢说，你可能大脑里面马上显出好多黄牧师的不是出来了，因为你要证明他不是个义人吗？ 所以圣经启示律法是让我们借着律法一看，我们一看，哦，这个做得不好，那个做得不好，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个义人，一下子就我们明白了，并且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说是包括所有的人，犹太人、希腊人，所有的人，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。看到这个牌子，危险，哇，前面很危险，请勿靠近。是因为有了这个牌子，这个地方才危险吗？因为这边立了个牌子，一插上这个牌子，咚，底下的全部塌方，这个变成悬崖，变成一个危险的地方呢？还是因为这边本来是危险的，所以你立一个牌子叫大家小心，不要跨过去，再跨过去就会掉到深渊里面死掉了。是先有了危险后有了这个牌子呢，还是有了牌子有危险呢？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，是因为有了危险，所以才什么，才立了这个牌子。立法正是这样，因为有了罪了，所以需要立设立立法，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罪。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罪就已经到了这个世界，那个时候立法还没有形成，神还没有启示立法，神后来启示立法是叫我们知罪，所以这是立法的功用。第二个功用，第一个功用说要塞住众人的口，第二个功用叫我们说叫人知罪，第三个功用叫告诉我们说为神的义做见证。怎么叫做为神的义做见证？整本旧约圣经都在证明人根本无法靠行律法来达到神的标准，所以律法设定之后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义。当我们听说到神的义的时候，神的义许多时候跟我们所显的不一样。当我们说到公义的时候，我们整天显的是对跟错，但神的义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是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。那这一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神的义包括神的宽容跟忍耐在里面，也包括神的慈爱在里面，包括神的审判，所有的这一切叫做神的义。神整本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都在告诉我们人根本无法靠行律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能够称义的。并且这个称义要告诉我们说唯独靠着被称的义，是被神称为义。什么叫做被称为义？被称为义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什么？人们看到你的好行为，完完全全的看到的，人们找不到任何错的时候，就说称你为义。另外一个叫做给一个荣誉博士证书，你没有写完那个博士论文啊，看到你做得还不错，给你一个荣誉证书。在这里的称义呢，更是后种 后面那一种。首先他告诉我们说称义跟身份与称义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你被称为义，所以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分别，因为信耶稣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为什么要称义呢？是该告诉我们说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有的人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所有的人无法靠着自己可以成为义人，唯有被借着耶稣基督，凭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这是一种法庭式的宣告，宣判你，特赦的，宣判你没有罪，宣告你没有罪， 为什么？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。刚才赞美团队带领我们的耶稣基督从勒盘流下来的宝血，当然那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，诗歌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尽了，以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付上了那个死的代价，替我们付偿还了那个罪的代价，所以我们再也没有欠债了，因为有别人替我们，所以就被宣告为义，被宣告为义。这种是一个白白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是蒙神的眷顾，所以他进一步解释，我们是蒙神恩典的眷顾，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。在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叫做，我都忘，我突然忘记了，臣妾做不到哈，臣妾做，我突然卡住了，因为我没做过臣妾啊。因为甄嬛传里面说，我没有办法做到，真的没有办法做到，神你一定要按这个标准，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，乃是神恩典的眷顾给我们，也在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神的忍耐与宽容。像我这种急脾气的人，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还跟师母在车上搞得很不开心，就为了查一个地址，然后边开车边跟他说，哎呀，你在那边有历史记载你就按一下，他就找不到，他的手机跟我的手机有点不一样，我就着急了，就是那个地方你还不知道，我恨不得把他手机抢过来，我边开车边按下去。这就是我们人没有那个忍耐，没有宽容，心里想着娶一个不是很聪明的师母好累，但他其实已经很聪明了。那神，如果我们是神呢？如果我是神呢？我常常会想这样的事情，如果我是神要怎么办？我想我很孤独，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被我拍死了，一看到什么不好的就一巴掌，反正按着公义嘛，哈。但是神不是的，神是蛮有忍耐与宽容，给人许多的机会。接下来他派耶稣基督见世为人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显明自己为义了。所以我刚才说的，神的义包括没有犯罪，包括他的宽容跟忍耐，包括他对我们的爱，都在神的义里面。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了，所以是他按着他的标准。我们说现在几点钟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时间，11:30，11:30真的吗？现在应该是北京时间凌晨1:30吧。哎，你要看哪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，但我们有设立一个标准叫做格林维治时间，要不然全世界都乱了。你要用那个来衡量，用那个来衡量。所以在中国比较好，出门坐飞机只有一个北京时间，但其实也不好。当我去到西宁的时候，去到那边早上8点钟，我们在北京是早上8点就上课的，我早上8点要去上课的时候，整个马路都静悄悄的。我现在在我心里在想，这个时候怎么还静悄悄的？因为如果按照当地时间，那才早上5点嘛，当然是静悄悄的，太阳还没出来嘛。那但是他起了北京时间作为标准，这是中国。来到美国之后，我们有4个时期5个时期哈。如果在大陆，北美大陆是有4个时期。如果再加上拉斯维加斯，再加上 那个夏威夷好像有六个时期，就很麻烦。坐飞机如果你不转表的话，你就常常什么，要么提前到机场，要么误了飞机，因为标准不一样。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是要用神的标准。而在这边有一张图，这个据说是全世界标准的一公斤的砝码，可是你上网去查一下，没有，全世界没有绝绝对对的一公斤，一千克，都有偏差，偏差个0.00几，因为没有办法确定那个绝对的，人的标准永远没有办法那个绝对的，只有按着神的标准。所以当我们谈论到义的时候，我们是按着神绝对的标准而来的，并且告诉我们说，是信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标准，靠着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靠着我们的义，我们的信，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人。既然是这样，既然是这样，就没有可夸口的。在第27节说，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够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，用何法没有的呢？在告诉我们说，既然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白白得来的，你没有做任何的工作，所以没有任何可夸的。因信是神白白的赐予我们的，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，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呢？既然是这样，就不在乎遵行律法。这句话非常非常容易让人家误会，如果你不仔细地思想这句话的话，那信主之后拿到天国的门票了，吃喝快乐吧，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了，又不在乎遵行律法，那律法对我们没有用啊，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啊，那犯法的事情我们就尽量去做。其实这种读经是错误的，这样的读经是误解了圣经。不在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在乎的意思是无法用是否遵行律法来评判。我们常说回到神的面前得救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你不犯罪，你在神的面前你从来没有犯罪，你从来符合神的心意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你就不用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第二条呢，是因为你犯罪的。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不在乎律法，是因为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挪亚还是约瑟还是黄牧师，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拿出律法来评判的时候，你没有犯过，所以这个不能成为你定你是不是犯罪的证据。因为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有的人在神的律法之前都是犯罪的，所以无法拿律法来作为标准。所以在这里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去遵行律法，乃是在告诉我们说，用是否遵行律法、守全律法是没有办法来判定你是否得救的。判定是否得救是什么？你是否信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是说不需要遵行律法。下文的第31节还告诉我们说，更是坚固律法，不是废弃律法，乃是更是坚固律法，也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律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。既是这样，就赐给所有信的人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来得救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就个人的救主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所有的，既然是这样，是神的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是神的爱以慈爱以公义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来的，既是这样， 就赐给所有信的人。既是这样，就因信坚固的律法。什么叫做因信坚固的律法？因为因信称义不是让我们继续生活在罪中，神不是说把我们造成猪，猪是怎么样一个动物？猪洗干净了又回去到泥里面滚一滚了。所以神不是把我们称义之后就说啊，你们吃喝快乐吧，你们继续去回到罪恶当中。神称义之后，给我们称义之后，是让我们什么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这是神的话。那个我是神，我们要圣洁，乃是要脱离罪的捆绑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受罪的捆绑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律法。在这之后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，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靠着圣经的话语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时刻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活出律法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不是的。因信称义不是叫我们废掉律法，他说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的律法，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还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神称为义，我们靠着圣经的话语，我们活出律法的样式。我们时刻的审查我们自己，靠着我自己不行，但靠着神，靠着神的话语我可以。从不义到义，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借着我们的信，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，容不下任何的夸口。所以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因信称义不是让我们拿来夸口的。表面上本段经文是在提醒犹太人，不要因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就自夸，同时他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，不要去走犹太人的老路。我们在自夸，我们在比别人更好，我们整天定睛在别人的身上，不是的，乃是要不断的审查我们自己，让圣灵来关照，让我们在主里一起成长，让我们可以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。我们能够称义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做得比别人好。也提醒那些慕道的朋友，之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我做得还不好，等我做好一点我再信耶稣。你永远没有办法可以靠着自己行得好的，因为没有义人。你也许可以有一天有信心做得像挪亚一样与神同行300年，但不可能，120年吧。但是你还是罪人，你还是不义的，靠自己完全无法遵循律法来达到神义的标准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，才能满足神公义的标准。耶稣洗净我们的罪。我很喜欢王明道老牧师他所解释的，他说有一天当我们见神的时候，神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红色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，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过，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，所以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住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红色的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。更是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义是被神称之为义的，我们当依靠主，依靠圣灵的帮助，远离罪恶，活出律法的要求，以此来坚固律法。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，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 有哪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地方。在生活方面，时常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特别是配偶祷告。我觉得配偶是最难的，因为太了解你了。我们在外面可以装得好属灵，但在你的配偶面前，所以配偶如果还没信主的，我们真的要靠着神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告诉我们说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得救呢？我们要对配偶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当然向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，因为我们的老我，因为我们的不好的地方就呈现在他们面前，并且他们也会读圣经，你逼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读了之后也是为你读的，并且常常的来提醒你的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祷告，也时常看到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，在神面前称义的。我们身上还保留一些不合神标准的地方，需要去改进的，不断的来提升我们自己，不断的借着圣经来反省。在信仰方面，我们需要努力寻求明白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在哪里？现在这个世界有时候有些许多误导人的，神的话语在哪里？神的话语就在圣经当中，神已经把圣经启示完整了，神所要给普世众教会给弟兄姐妹的教导已经在圣经当中了。但因着人的软弱，你会看到现在有许多灵恩的运动，灵恩派的，他们时常喜欢神现在的话语过于神在历史当中的话语。神在历史当中的话语就是圣经，许多人渴望着神直接告诉他，我今天出门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，好像神像个大保姆一样的照顾着他，好像每天要神直接跟他启示什么才保证。其实当圣经启示完整之后，就没有新的启示了。弟兄姐妹要小心，给众教会的启示已经没有了，都在圣经当中了。也许神对某个人会有感动，我常常提醒，但那个感动是没有被查验过的，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神的呢？圣经整个的启示是怎么说是神的呢？圣经神默示给圣经的某个作者，比如说摩西，默示给他的时候，经过几百年的考验之后，神又兴起一群人来，众教会来一起认同，哦，这一本就是圣经。保罗写过许多的书信，不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乃是众教会认为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中间的那一封书就不是了，那才是圣经，那才是神的话语。所以大弟兄姐妹要小心，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是透过圣经，使我们的脚步不偏离左右。如果你有什么感动的话，你还是要拿圣经来查验是否违背圣经的，保守我们的口舌能够说出祝福人的话、荣耀神的话。因为我们的老我里面有太多苦毒的东西、不好的东西，我们要锁住我们的、管住我们的嘴唇。我们需要时常保有一个敬畏神、爱神、爱弟兄的心、爱灵魂的心。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我们觉得啊不好的，我们不是去批评，我们不是去骂别人，我们乃是为他们祷告，我们把他们呈现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为我们周围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人，因为神说无论是什么人都没有分别， 都可以得到神这样宝贵的救恩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软弱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无法遵守律法，无法遵行律法。神你体系我们，你差耶稣基督见识为人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人罪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借着我们的信，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人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有拥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废掉律法，我们乃是去坚固律法。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，靠着圣灵的感动与帮助，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让我们可以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做一个合神你心意的基督徒。求神你来加添给我们力量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